还是有很多的原因。
九一事件的发生应该有很多的阴影，
但是有其中可能的一个原因跟我们有一点关系，
可能其中有一个原因跟我们有关系。
我在新加坡牧会的时候，
牧师在新加坡牧会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要跟我的一个会友结婚，
有一个海军的美国海军的队员呢就想跟教会里面的会友结婚。
我就跟他讲，这样好，你们什么时候要再来礼拜堂结婚？
牧师说好啊，那你们决定什么时候来教会里面结婚呢？
他说 我不敢在礼拜堂结婚，
他说我不敢在礼拜堂结婚，
因为我想我都不懂是不是基督徒，
因为我想我都不确定我自己是不是基督徒。
因为他告诉我他们在海外从军的时候，
因为呢他说呢他们在海外从军的时候，
他看到很多他们自己称为基督徒的所作所为，
他见到很多身为基督徒的所作所为
实在 不能够让人家来接受，
他说真的不可以让人到接受
甚至他自己都不能够接受，我感到羞耻，
甚至我自己都不可以接受，我感到羞愧，
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基督徒，
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基督徒。
当然我最后帮助他怎样胜过这一切的东西，
但是最后牧师是帮他胜过这一切 的事情。
很多人不肯信主，
有很多人不肯信主，
很多人甚至不认为基督教有什么可羡慕的，
甚至觉得基督教是没有东西可以羡慕的。
最主要是看到基督徒的行为，
最主要是见到基督徒的行为。
你去好好思想一件事情，
你好好去思想一个事情，
我看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
看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
那些不肯一直都不肯信主的，
有些一直不肯信主的，
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的家中或者他的亲友当中有基督徒，
有很多呢，因为他家里或者是他亲友亲朋戚友里面是有基督徒，
本来是应该去借助他们应该早信主才对，
本来应该是藉着他们应该很早可以信主，
但是往往他们不肯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些人的行为，他们觉得真的不值得来信这个主，
但往往呢就因为他们见到他们的行为觉得我们不值得去信这个基督教。
如果信主的人还是这样，或者是比世人还不如，我为什么要信？
他觉得如果信主人已经这样，甚至是比世人不如的话，我为什么还要信主？
我们今天在宣召的经文，我特别选那个约翰福音，
今天我的经文特别是选这个约翰福音，
就是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时间已到，如今已是，
那这要真正拜父的人，
要真正拜服的人，
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
要用心灵诚实去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
父不要这样的人来拜他，
因为上帝是个灵，
因为上帝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
所以拜他应该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
我在新加坡牧养的其中一个教会，
牧师在新加坡其中牧养的教会，
我们把这样的一句话挂在我们的大堂的 正中这个十字架的旁边，
牧师将这段经文放在教会的正中十字架的旁边，
提醒我们大家敬拜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是这样的，
提醒我们敬拜的时候的态度应该是这样。
到底心灵诚实崇拜是什么意思？
究竟心灵和诚实的崇拜 是什么回事呢？
当然心灵就是指我们真的要用我们的灵来跟神才能够有交通，来能够敬拜神，
当然灵是指我们用我的心灵 去跟神有交通才可以敬拜，
但是诚实又讲到什么呢？
但是诚实又指到什么呢？
诚实其实就在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实际的生活行为，
诚实就是指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生活的行为，还
有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见证，
就讲到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
谁是心灵诚实 的人呢？
谁是心灵诚实的人？
主耶稣提醒神要心灵诚实的人来拜他，
主耶稣讲到话，神是要用心灵和诚实的人去拜他。
我想最重要就是在讲到一个人不但用他的心灵来敬拜，他也用他的生活来配合，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他讲到人不单止用心灵的敬拜他，而且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个诚实的见证去敬拜他。
那么心灵诚实的敬拜必然得神很大的一个祝福。
所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一定会得到神很大的祝福。
今天我要用诗篇第十五篇来跟大家分解这样的一个信息。
所以今天呢，用到诗篇第十五篇去分享这个今天的信息。
我们知道这个是很简短的一个诗篇，
这个诗篇是很短的诗篇，
在我看来却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其中的一篇的诗篇，
但是是一个很要紧的其中一篇的诗篇，
因为它是用在这个崇拜的时候来用的诗篇，
因为这个是讲到我们 用在崇拜里面的诗篇，
其中所强调的就是讲到说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最主要强调来到上帝面前的人，
我们的心态怎样，
我们的心态应该是怎样，
我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我们的行为应该是怎样。
我用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我认为我所领受的这个诗篇的内中的意思，就是在跟我们讲到一个心灵诚实敬拜的人。
所以看这个诗篇就是领受到是其中讲到我们的基督徒去到神的面前崇拜的时候，应该是心灵和诚实去敬拜。
这篇诗篇他们是用来一面唱一面来准备心来到神面前的。
这个诗篇是用到一边唱，然后一边是预备自己的心灵 去神的面前去敬拜。
就是还没有达到进入圣殿的时候，
是讲到未进入圣殿之前，
或者说我们今天还没有来到礼拜堂之前，
或者讲到今天我们未来到敬拜礼拜堂之前，
我们很清楚知道神是要我们用怎样的心态怎样的生活来敬拜他的。
讲到是神怎样要我们用一个心态或者生活去敬拜他，
什么样的人才是上帝觉得是他所悦纳的一个敬拜的人，
什么人是神所接纳悦纳的人呢？
你看诗篇第十五篇的第一节，他问这个问题问了两次。
我看到诗篇第十五篇一开始这个问题问了两次。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什么人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那么第二节到第五节呢，他就讲到呢怎样的人具体的整个生活的表现是怎样的。
然后第二到第五节就很具体讲到神怎样的人他有什么的素质。
那么十五节的下半五节的下半节他就讲到这样的人，这样一个以心灵诚实敬拜的人的结果怎样。
然后第十五节下半部就讲到一个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人他的结果是会怎样。
他用简单的四个字来说，就永不动摇，
就用简单四个字讲到永不动摇，
表示他是一个很有福气很有神的同在的一个人，
讲到是一个很福气很 有神同在的一个人，
不管面对过大的整个试炼考验呢，他都永不动摇，
无论他面对什么的试探试炼他都永不动摇。
好，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第一篇十五篇的第一节。
所以我们看十五篇的第一节，
诗篇的诗篇是大卫的诗，他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来写。
这里讲到大卫是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去写，
他问什么人才能配得 来到神的帐幕，
他说什么人才配得来到神的帐幕，
什么人才配得 住在神的圣山，
他说什么人才配得住在神的山上，
不管是帐幕也好圣山也好，
无论是帐幕好或者是圣山也好，
他其实就是 讲到神居住的所在，
所以其实都是讲到神他的所在，
也就是我们要来到他面前敬拜他的地方，
就是讲到我们来到他面前敬拜他的地方。
他两个问了两次，其实是问同一个问题，
其实他问了两次其实都是问同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有一个强调跟提醒的作用，
这个是一个强调和提醒的作用
就是表示说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
他讲到我们不应该随随便便的，
因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
因为上帝是轻慢不得
的，我们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
我要不断的提醒自己
一再的提醒我们自己，
一再的提醒自己
到底是怎样的人才能够配得到他的面前，
究竟什么人才配得去到神的面前。
那么我们看到他自问之后也自大的谈到这个整个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从二节到五节，
然后他在第二第五节到再讲到是什么的人，然后他自问自答。
那第三段刚才我说就是他讲到这样的有这样的生活这样一个人他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那然后第三段就讲到有这样的素质的人他的下果他的结果是会怎样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这个整个诗篇他围绕着一个问题，
所以我看到这个诗篇都是围绕着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说第一节所问的
所以就是刚才讲他一直所问的，
是谁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
究竟是什么的人可以去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
是怎样的敬拜，怎样的人才是神所喜悦的敬拜呢？
究竟是什么人的敬拜才是神所喜悦的敬拜呢？
或者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那样的人，父要那样的人，是哪样的人来敬拜呢？
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究竟什么人才可以去敬拜他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就接着看怎样才是神所悦纳的敬拜的人。
所以我就看到是怎样才是一个神所悦纳敬拜的人。
所以我从二节到五节上半季呢，我就把它 定一个主题，就是这个这样的人就是心灵诚实的人。
所以牧师是将第二到第五节呢就定为一个是怎样先称为一个心灵诚实的人。
其实 这篇的诗篇不用我讲解，你们都看得懂。
其实这个诗篇呢不需要牧师讲解，大家都看得明白。
我只是把它连贯在我们常常熟悉的这个心灵诚实崇拜。
牧师只有将它呢连贯在我们平时很熟悉的心灵诚实的敬拜。
因为如果不要这样的联系来看的话，
如果没有这样连系来看的话呢，
我知道很多我们包括我自己过去明明知道心灵诚实敬拜到底是怎样的， 我都不知道。
就会令到很多可能以为我们什么叫心灵诚实敬拜呢，到现在都可能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所以我都唔应，都可能知道唔应该，我有人都知道，唔知道应该点样做。
所以在这个篇诗篇是帮助我们更加明白、更具体的知道。
这个诗篇呢，帮助我哋更加的明白、更加的知道。
所以不用我什么太多的讲解。
所以呢，唔需要太多的讲解。
这里说到这样的人是心灵诚实的人。
所以佢就讲到咧，心灵诚实嘅人。
第二节说到，这个人就是行为正直。
第二节讲到话呢个人嘅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做事公义，
心里说实话的人，
心里说实话的人，
正直公义诚实，
正直公义诚实，
都应该算是神的属性之一，
都系神嘅属性之一。
如果神是这样的人，
如果神系一个咁样嘅，
那么敬拜他的人也应该具备他所要给我们具备的这些品德。
所以你敬拜的人都应该有具备这些这品德，
就好像彼得前书讲到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一样。
就好像彼得前书讲到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都应该圣洁一样。
除了讲到这个心里面 这些正直有公义，心里出来的话都是实话来的，不是谎言之外，
除了你讲到我心里要正直公义，讲出来的话都是诚实话，不是讲大话之外，
他也讲到这个，就讲到我们的这个舌头方面，我们的嘴巴方面，我们对待人方面，
也都讲到咧，我哋嘅舌头，我哋嘴巴对待人方面。
就是十五章的三第三节所说的，
就好似系第十五章十五篇第三节咁讲。
他说他不以舌头采谤人，
他不以舌头惨毁谤人。
不恶待朋友，
不恶待朋友，
也不随火毁谤邻里，
也不随火毁谤邻里。
我们知道除了我们爱神之外，
我们知道除了我们要爱神之外，
一个跟爱神也有同等的这样的一个诫命，就是爱人如己的诫命。
另外一个同爱神一个同等的诫命，就是说我们要 爱人如己。
如果我们要做到爱人如己，
如果我们做到爱人如己，
我们都要留意我们自己的口舌，我们的耳朵是怎样来用的？
我哋就要留意我究竟我哋嘅口，我哋嘅耳系要点用？
他不至于变成一种来搬弄是非的一个人。
我哋唔应该变成一个搬弄是非嘅人。
我身为神的子民，
身为神嘅子民，
我们就应该来禁止我们去讲别人的坏话。
我们要禁止我们讲别人的坏话，
特别是背后讲的那些所谓闲话，
特别是背后人来讲的闲话。
就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保护我们的灵舌，
这个就是保护我们 的舌头，
好像我们保护我们自己一样，
就好像保护我们自己一样。
就是不因为我们的所听来的，我们所讲的，我们所传的，使到别人 来受害。
因为呢，我们可能我们听的，我们讲的，或者人来传的，会使到人有受到伤害。
所以你看到这篇的诗篇，很清楚地看到，他不只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内心，
所以呢，这个诗篇呢，不单止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内心，
并且从内心所发出的，你所听所讲的所传的这些东西到底是怎样的，也非常的重要。
而且咧講到咧喺心裏邊，我哋傳出嚟，我哋所講嘅、所聽嘅、所傳嘅，呢啲都係好重要。
我剛才說很多人不肯信主。
我頭先講到咧，好多人唔肯信主。
他就看到咗基督徒根本跟其他沒有信的人根本就沒有兩樣。
因為覺得咧，基督徒同未信嘅人冇乜唔一樣。
特別是我們所居住的地方。
特別係我所住嘅地方。
我們跟鄰舍的關係。
我係同鄰舍嘅關係。
我過去不管聽了多少人告訴我，我為什麼要信主？
過去咧，都牧師都聽過好多。都会问他我为什么要信主，
因为我隔壁那个基督徒他的态度行为跟我的关系，我怎么要信主？
因为我的邻舍他身为基督徒，但他的行为他跟我的关系，我看知道我问为什么我还要信主。
另外我们再看不只讲到这方面而已，
我们再继续来看，不单止讲这几样东西之外，
就是在第十五章的第四节讲，
也都在第十五篇第四节这样
讲，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眼中藐视匪类，
他眼中藐视匪类
并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我们最近的退休会之后，我们就知道在二十四字以下有很多很多的很多挑战。
我哋啱啱去完个退休会咧，我哋知道咧喺二十世纪，我哋都会面对好多嘅挑战。
很多真理已经不再是真理了。
有好多嘅真理已经唔再系真理。
很多人也是有不同的看法立场。
有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立场。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但我哋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该有非常清楚、很鲜明的是非的立场。
我哋有清楚，我哋有鲜明嘅是非嘅立场。
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坏的？什么不好的？
乜嘢系错？乜嘢系唔好？乜嘢系坏嘅？
我们要藐视。
我哋要藐视。
藐视就是表示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
藐视嘅话就系代表我哋唔可以接受，我哋唔可以随波逐流。
谁是那个持守真理的？
我哋要随时去持守真理。
谁是那敬畏神的？
随时去敬畏神。
谁所讲的一切呢？比较合乎我们圣经的真理的。
我哋要去所讲嘅，我哋要去坚固我哋圣经真理。
我们不但要支持，我们要尊重，我们也要参与。
我哋唔单止去支持，去尊重，而且我哋都要参与。
我想今天我们在这边熟悉美国的社会。
我哋喺呢度，我哋美国呢个社会。
我在二十八年前来美国读书。
牧师喺二十八年前嚟到美国读书。
我看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真的很快速，也甚至变成也很可怕。
看到美國整個社會的發展咧，好快速，但亦都係睇到好可怕。
很多過去所持守的這些真理都不再持守。
佢過去所持守的真理亦都係唔再持守了。
過去我非常羨慕來美國，就是我一直向往來美國。那個時候我就想到說，因為信主之後，我所了解的很多的所謂教導都是來自於美國。
因为信咗之后咧，都好向往嚟到美国，因为咧过去信咗之后所听到嘅好多嘅真理，其实都系嚟自。
所以我非常羡慕那种美国人的所谓基督教的基督徒的文化。
所以嗰时候好羡慕美国嘅基督徒嘅文化。
我刚刚来的人，来的时候果然遇到好多这样的人。
啱啱嚟嗰时候，确实见到好多嘅咩人。
我在南美威理公会大学 SMU 读书的时候。
咁啊，牧师喺神学院读书嘅时候。
有很多那些所谓 host family 教会来关照我们这些留学生的。
有好多嚟关照呢一批嘅留学生嘅。
哇，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付出，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佢哋嘅爱心，佢哋嘅付出，非常嘅感人。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流露的越来越不存在。
但是看到这个生命的流露呢，就越来越不存在。
以前我们看到人哇很亲切的问候，现在有一些根本睬都不睬你。
以前呢见到面很亲切的问候，但现在很多见到面都不睬你。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整个社会的改变。
这个就是讲到社会整个的改变。
包括了整个基督徒到底有没有把他信仰生命活出来，这是很有关系的。
这个是代表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将我们的信仰活出来，是很有关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作为一个心灵诚实的人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作为一个心灵诚实的人应该是这样的。
刚才讲的这些经文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诚信。
所以这个讲到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有诚实。
诚信就是 他所讲的，就算发了誓了自己吃亏也要遵守到底。
诚信就是说，就算是自己吃亏也都是要遵守到底。
很这个世界本来美国社会是讲诚信的，我记得
我讲到美国这个社会呢本来讲诚信的，
但是今天因为整个社会的改变了之后，这个诚信的东西也越来越不存在。
但因为整个社会改变呢，这个诚信呢已经是越来越不存在。
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的，为什么买东西可以这样的，特别是买报纸那打开，那么你自己拿，或者有一些东西就是自己拿，就是大家信任你。
他啱嚟美國嗰時候咧，覺得好奇怪，點解買嘢咧可以好多嘢都自己攞，大家都好似彼此嘅信任。
但是最近我發覺到我們一買的東西啊，你在出口的時候都要檢查很清楚的。
但係咧，而家發覺咧，去買嘢，我哋出離開嘅時候咧，都要
檢查
得好清
楚。你的單千萬不要收起來，就是要給他看。
你個單咧唔可以收起嚟，要俾。
因為這個社會已經不再一樣了。
因為呢個社會已經不一樣。
也、所以，但是我們不管社會怎樣改變。
但係咧，無論社會點樣改變。
我們作為基督徒，我們應該有基督徒的生命見證。
但係我作為基督徒，我哋應該有基督徒嘅生命嘅見證。
這邊講到我們的言行要一致。
咁講到咧，我哋言行要一致。
我們對世人、對神要守信。
我哋對世人、對神要守信。
就算我們吃虧，我們也要遵守我們的承諾。
我哋无论可能已经系吃亏啦，但我都要遵守我哋嘅承诺。
那么我们才能够得到人的尊重。
我咁先可以得到人嘅尊重。
得到神的喜悦。
得到神嘅喜悦。
才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可以为主作美好嘅见证。
另外呢，在第五节上半句讲的，这样的人他也不放在起立，不守悔怒，以害无辜。
亦都系第五节讲到，他不放在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
我们看到在这里讲的就是说，神的子民应该绝对不要贪那不义之财。
因为讲到咧，神嘅子民咧系绝对唔贪不义之财。
更加不要因为贪财而用那个损人利己的手段来达到。
而且咧，呢个贪财咧唔应该透过损人利己去得到。
放在起立，我们都知道，我们来自香港，还有新加坡，还有东南亚都好，就是所谓那些高利贷的东西也好，或者什么都好。
就好似我哋以前成日聽到咩高利貸啊、黑社會嗰啲咩嘅一樣。
我們這裡講的就是，他們對於這些有需要的人，他們不但不幫助他，反而從中取利的意思。
呢個講到咧，係對咗啲需要幫助人咧，唔單止唔幫助佢，反而係從中取利。
我們也看到他也叫我们不要为做钱财或者为自己的利害的关系去受贿赂，
而且咧唔应该受到钱财而去受到贿赂。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陷害那无辜的人。
因为咧，如果咁样嘅话咧，你就会去陷害嗰啲无辜嘅人，
或者间接的使到这些人受害，
间接使到呢啲人系受害。
就好像出埃及二十三章八节说。
就好似出埃及嘅二十三章八节咁讲，
不可受贿赂，
不可受贿赂，
因为贿赂能叫明眼的人变瞎了，
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
又能颠倒异人的话，
又能颠倒异人的话，
所以这些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都是讲到物质钱财的时候。
所以就咧，都系讲到呢个喺呢个世代讲到钱财嘅时候。
我们真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所依靠的是谁。
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知道我所依靠嘅系边一个。
我记得我开始认识美国的时候，讲到美钞里面讲到 In God We Trust。
佢讲到啱啱美国见到个美金上面有一句说话就系 In God We Trust。
不是说信任这个钱，我是信任的是上帝。
唔系话我哋信任呢个钱，系我哋信任呢个上帝。
但是今天，因为如果我们已经不再有神不相信有神在掌管一切的时候，
但如果到今天我们不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把整个依靠变成在这些物质或者钱财方面，
就会将我们依靠在这些物质或者钱财方面。
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就会因为这方面的利益，我们做出一些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事情。
有时候会因为这些利益，我做出一些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诗篇十五篇所讲到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呢，我哋睇到诗篇十五篇里面所讲到呢种嘅人，
他是涵盖了整个他的内心世界到他的整个这个 讲话到他的整个行为待人接物各方面的事，
所以他是含愧，包括是他的心灵和他的行为，他整个的内在的一个的人，
称为一个神的儿女，
称为神的儿女，
身为一个基督徒，
身为一个基督徒，
神应该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中心，
神应该是我整个生命的中心，
我们所做的一切应该就是以他为标准，
我们所做的一切应该以他为标准，
我们不管是行事为人各方面也好，
无论我们行事为人也好，
我们都能够都要活出主所要我们活出 的样式，
我们要活出神所希望我们活出的一个样式，
这个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人，
这个就是上帝所喜悦的，
这个就是上帝主耶稣所讲那个神所要看到那用心灵诚实敬拜他的人，
这个就讲到是神要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的人，
所以这个大卫在这个首诗最后结束之前，他说行这些事的人，
所以呢大卫在最后那里讲到说行这些事的人
必永不动摇，
必永不动摇，
在这里他表示了对神的公义信实的一种信靠的心，
这个就讲到是大卫对神的公义和信实一个信靠的心，
就好像耶稣所教导的八福，
就好像耶稣所教导的八福，
我们在世人的眼光看来好像行这样八福的人好像是好像是根本就是好像是落伍的人，或不合这个时代的人。
我哋觉得咧，可能会觉得行呢八福嘅人咧，系啲落伍啊，或者唔合呢个时代嘅人。
但是我们却看到他是神所要祝福的人。
但系咧，呢啲反而系神所祝福嘅人。
诗篇十五篇所讲的，上帝所要的这样的人的生活。
诗篇十五篇就讲到系神要咁样嘅人，一个嘅生活。
如果你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
如果你同一个未信主嘅人嚟讲。
他可能说你傻的，哪里有人这样做人呢？在这个世上。
他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傻的，这个世上哪有人这样生活，
特别在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社会里面，
特别在这个这么复杂的社会里
面，这么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面，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面，
这么一个样样都也差不多是没有钱就什么都没有办法就生活的这个时代里面，
就好像一个没有钱不可以生活的这个的社会里面，
那么如果这样做不就完蛋，
如果 做的话我们就完了，
大卫刚刚讲相反，
但大卫刚刚才讲相反，
他说行这些事的人，
他说行这些事的人
必永不动摇，
必永不动摇，
表示他要得到神各方面的祝福，
因为呢他得到神各样的祝福，
包括在生活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挑战的时候，
好像生活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
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遇到什么需要的时候，
面对什么困难困境的时候，
遇到困难困境的时候，
神都能够祝福给他，
神都会祝福给他，
神都会那加添力量给他，
神都会加添力量给他，
神都能够保守他，
神会保守他，
直到他永不动摇，
直使到他永不动摇，
所以他很肯定的就是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的，绝对不会吃亏的，
所以呢，他很坚定地说，照着神所话所做的永不会吃亏，
反而得到神更大的祝福，
甚至呢是得到神更大的祝福，
他这样的一个结尾，他也提醒他自己，提醒我们每个人，
他这样的结尾呢也是提醒他自己，提醒我们，
虽然他知道这一切的重要，
他虽然知道这一切的重要，
但是知道没有用，
但是知道不一样，
最重要是行出来，
最重要的是要行出来，
所以 他这一个结尾的这句话就说行这些事的人，行这些事的人，
所以他最后强调就是行这些事的人，
就是实际上做出来的人，
就是实质上做出来的人，
就好像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只是听到要行道，
我们就讲到我们不单止要听到，我们要行道，
你听到你没有行出来有什么用，
你只是听你不行出来有什么用，
就基督徒如果说 只知道神要他这样做他又不肯做，
总之基督徒说知道，哦，神要我这样做但他不肯做，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自找麻烦，
我觉得反而这个是自找麻烦，
因为我们常常讲不知者无罪，
我们常常都说不知者不罪，
那么就知道你既然知道了你又不去做，
但 你知道反而不去做，
所以雅各书很清楚知道讲到说什么叫做罪呢，
所以雅各书很清楚讲到什么是罪，
就是知道不行就是罪了，
他说就是知道不去行的就是罪，
所以很重要的我们既然知道，
所以很重要，既然我们已经知道，
大卫提醒最重要是行出来，
所以大卫提醒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行出来，
他就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说在整个具体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要活出来，活出这些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所以咧，佢呢度好清楚講到咧，我哋唔單止知道之外，我哋要喺生活上面要行出嚟呢啲神所要我哋做嘅嘢。
才是一個心靈誠實的敬拜神的人。
所以呢啲先係一個心靈同埋誠實崇拜嘅人。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這個行的重要。
所以你睇到咧行嘅重要。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嚟這邊，除了敬拜上帝之外，
所以我哋每個星期除咗嚟呢度敬拜上帝之外，
我們還要不斷的在主面前反省我們自己。
我哋要不斷嘅喺神嘅面前反省
自己。我有沒有把神那裡所領受的、神所要的，活在我的生活上面？
我哋有冇從喺神嗰度領受嘅、神要我哋所知道嘅喺生活上面行出嚟？
其實基督教歷史上復興的主要的原因，
这个就是基督教复兴的原因
都是因为基督徒能够把他的生命行出来的结果，
这个就是基督徒因为他可以将他的行出来的结果。
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就是这样，
他们因为他们的整个生活生命的见证，
就是他生活他生命的见证，
他们得到许多人的喜悦，
他得到许多人的喜悦，
意思说很多人羡慕做基督徒，
很多人羡慕做基督徒，
所以很多人加入教会，
所以很多人加入教会。
我们看到我们整个教会复兴的运动的历史都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看到教会整个基督教整个复兴的历史都是这样。
约翰卫斯理所领导的这个复兴运动，
约翰卫斯理所领导的复兴的活动，
我对这个他的所谓class meeting 做了很深入的研究，
牧师对这个活动有很多的延伸的研究，
特别在 SMU 一个就是卫理公会做重要的一个培养牧师的一个基地，
特别是一个卫理公会很重要培养牧师的基地
那里我们有很好的教授研究卫斯理的那个基本 的精神在哪里，
他有一个教授是专门去研究卫斯理他的精神在哪里，
其中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早期的时候的那个班会小组，就是那个 class meeting。
佢嘅最重要其中一个咧，就是早期嘅一个班会嘅小组。
约翰卫斯理通过这个班会小组。
卫斯理通过呢个班会嘅小组。
他几乎把所有的基督徒都组成小组，互相的，好像监督的作用一样。
佢就将基督徒咧分成好多嘅小组，互相嘅监督一样。
就 make sure 就是说，确定哦，每个人就是活出那个以信仰相称的生活出来，
就是确定每个基督徒都是以活出以同信仰相称的生活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兴起一股很大的复兴运动，
所以那时候就兴起了一股很大的复兴的活动。
它不像法国的这个工业革命这样，
它不像法国的工业革命
用流血来革命，
要用流血来革命。
我们看到在英伦 的地方，英国的地方，它的运动，它的革命是基督徒带动的一个革命。
我看到英国 的革命就是基督徒带动
的，特别是卫斯理这个班会小组的人，
特别是卫斯理这个班会小组的人，
他们怎样通过自己的生活，
他们怎样透过自己的生活
反对当时那些剥削那个儿童工或者那些醉酒 的人，
他反对当时的童工或者喝醉酒的人。
为什么我们的卫理公会我们的圣餐是用葡萄汁？
为什么我们卫理公会圣餐要用葡萄汁，
不是用红酒？
不是用红酒，
就是当时我们有一股兴起甚至喝茶的运动，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股兴起喝茶、喝茶的活动，
来抵制当时那种非常英国社会那种醉酒那种整个酒变成这个很大的一个祸根的一个社会，
就是去抵制当时呢是英国去喝酒的一个的活动。
我们看到基督徒生命的见证能够引起很大的作用，
所以看到基督徒的一个 的行为就可以引起一个整个很大的活动。
所以约翰卫斯理这个运动不止在英国发生，
所以约翰卫斯理这个活动不单止在英国
发生，带到美洲的时候，就是美国的时候，
所以来到美国的时候
也产生很大的动力，
也都产生很大的动力。
我那个时候我最羡慕的就是他们夸口的就是每一个有邮政寄的地方呢就有我们卫理公会的教堂。
他就讲到呢说每一个有政治的，
没有邮政寄的地方，
有地方呢都是有基督徒的地方
就是说，意思说，当时在美国联合卫理公会或者其他 早期的所谓卫理公会不同的名称的，我的一附近运动非常的实在很大的力量。
所以咧，嗰時候喺美國衛理公會咧，佢哋嘅復興活動咧，帶咗好大嘅影響。
但是最近我知道，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大大的遜色了。
但我知道咧，最近我哋呢方面咧，已經大大遜色。
本來最保守的德州，
本來最保守嘅德州，
啊，卫理公会應該還是最強啊發展的一個教會。
卫理公会应该是一个仍然是很强的一个发展的教会，
但是却被那个南美浸信浸会追上，
但是呢被了南美浸信会已经追上，
特别其他的各州就不用讲，
特别其他各州就不再讲了。
有很那时候我们在研究这个 class meeting 的时候，就是因为发觉到这整个失掉了这个帮助我们基督活出信仰生活一致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我哋嗰時候就研究，就係已經係基督徒已經失去咗呢個我哋要去言行一致嘅活動。
最後，在我們 SMU 的地方，就是一位基督徒的這個講師，他做了深入的研究。
所以咧，到後來咧，基督徒呢個神學院裏邊嗰個教授咧，做一個深入嘅研究。
他從 class meeting 發展到現在的 covenant discipleship meeting。
所以 就發展到由當時候的小組到現在的一個disciple 的一個的小組，
就是成為一種互相勉勵建度的一個小組，
就是一個互相勉勵一個鼓勵的小組，
想活出我們的信仰的小組，
講出我們活出我們信仰的一個小組。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看到我們能夠在主的恩待之下，
帮助我哋喺主嘅恩待之下，
主的我们彼此的激励之下，
喺彼此激励之下，
我们真的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
我哋真系活出神要我哋活出嘅生命。
我们看到大卫在结束的时候，
我睇到大卫喺结束嘅时候，
他把行这些事的人，
佢将行呢啲事嘅人，
这个行字跟神的恩典连在一起，
呢个行字同埋个神嘅恩典系连埋一齐。
所以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得到神的祝福。
佢话行这些事嘅人必得到神嘅祝福。
行这样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行这些事嘅人必永不动摇。
所以我们看到神绝对没有亏待他的子民。
所以我睇到神系唔会亏待佢嘅子民。
他所要我们做的一定是对我们好的。
佢要我做嘅一定系对我哋好嘅。
我们也会因为这样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都会这样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诗篇这一篇所讲的，不是说你要讲靠行为得救，
所以诗篇讲到话不是我们要靠行为得救。
诗篇这边15篇所讲的，就是说一个得救的人应该是怎样的生活。
这个诗篇讲到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应该有怎样的生活，
或者说他所讲的是一个敬拜，真正敬拜神的人是应该怎样的人。
他讲到一个敬拜神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
不但他心灵领受到神一切的这些的真理，
不单只是心灵去接受了神一切的真理，
而能够并且能够把这些真理活在他的生活里面，
而且将这些真理是活出在他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诗篇，
所以我透过这个诗篇，
我们很清楚知道怎样的人是蒙神所喜悦的人。
我知道呢，什么人是蒙神喜悦的人。
通过这个诗篇，
透过这个诗篇，
我们知道我们要真的在生活里面要活出主的样式。
我们要透过生活，我们活出主的样式。
我们也被提醒，
而且我们被提醒。
我们很多时候知道的很多，
我所知道的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把这些真理活出来，
是将这些真理活出来。
我想在对圣经 的这方面的来看，
所以从圣经方面来看，
我们常常强调的不在于你知道多少，
我们经常强调的不是说你知道多
少，还是你最重要的是你行出多少，
而是你行出来有多少。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记住行的重要，
让我们记住行的重要。
让我们也从 这段经文里面呢，知道我们行之后我们所得到的神的应许是什么，
而且提醒我们在当我们行之后我们所得到神的应许有，
我们做了这些事的后果，我们 必蒙神祝福。
我们行了这事之后，我们的后果一定要得到神的祝福。
我想更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将会看到我们许多未信主的亲友，我们的左邻右舍，他们也愿意来信主。
我哋见到更大祝福就系靠住我哋，我哋未信主嘅朋友亲戚，佢藉住我哋嘅关系去信主。
我做牧师，我用了好多时间带领人信主的时候，跟他们解释不是这样的，应该那样的，这些问题也可能就省了很多这样的麻烦。
所以牧師呢去帶人信主的時候呢就要解釋你不應該這樣不應該這樣，反而如果我們這樣的行為我們省了很多時間。
我記得以前在新加坡的時候有一個姐妹，她是熱心得不得了。
我們在新加坡的時候呢有個姐妹呢她
很熱心，
她很真心的，
也跟我經常去探訪，
亦都係好成日同牧師去探訪，
但是他先生就是不信，就是不信。
但係佢先生咧就一直唔信。
但人又不錯喎、
啊。佢話：但係人哋又幾好
喎、啊。所以我有機會很深入地認識他。
所以咧，牧師有好多機會咧，去深入地了解佢。
他才告訴我，因為你知道嗎，牧師，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有一個我的所謂同事，他是所謂基督徒啊，他的所作所為我真係受不了。
佢話咧，因為我以前咧工作嘅地方有個同事，佢身為基督徒，但佢所作所為咧，我真係受不住。
也是在真的是攔阻我，使到我不能夠願意來信主的主要原因。
亦都係攔咗我唔能夠信主嘅最大原因。
我用了很多的時間跟他分享，不是這樣的，應該這樣。
佢話牧師用好多時間同佢分享，唔應該咁樣嘅，應該咁樣咁樣。
啊，最後他就信了主。
最後亦都信咗主。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都小心我們的言行，把生命活出來的話。
我呢度提醒我哋咧，如果我哋小心我哋嘅行為，將嗰個生命活出嚟嘅時候，
我們不但不會攔阻人來到主人面前，
我哋唔單止唔會攔阻人，
我們還會使到人很自然地願意來信主，
亦都係使人係更願自然嘅願意去接近去信靠主。
美國一直強調是一個以基督教的精神立國的一個國家，
美國一個強調用基督教立國嘅國家，
為什麼我們會受到回教，特別是中東一帶國家很大的一種不滿或者敵對的心？
但為什麼我們受到回教甚至是中東一些國家一些敵對的心呢？
我剛才說有很多的原因，
當然有很多原因，
我想最重要的其中一個就是我們不能夠把公義真理真正的活現出來。
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不能夠將公義真理去活出來。
所以我結束的時候用彌迦書六章八節跟大家再一次提醒，
所以呢在結束的時候用彌迦書六章八節去彼此提醒。
他說世人啊，
他說世人啊，
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
只要你行公義，
好憐憫，
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
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神同行，
與你的神同行。
求主祝福我們每一個人，
求主祝福我們每一個人，
讓我們都能夠與神同行，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與神同行。
求主祝福美國，
也都是求主祝福美國。
因為我看到美國的強點就是我們那個基礎還沒有完全的被涂抹掉。
我們看到美國很強的一點就是我們基礎未有完全的被塗抹掉，
就是基督的基本精神還在那邊，
就是基督徒的基本精神仍然在這裡，
但是怎樣的能夠活出來，
但是我們怎樣去活出來呢？
特別是那些近前的基督徒面對這麼大 的社會的挑戰的時候怎樣的活出來，
特別是我們面對這個社會這麼大的挑戰的時候我們怎樣活出來呢？
甚至成為能夠影響整個社會國家的這個帶領者，
甚至是变成影响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带领者。
我们求主祝福，
我们求主祝福，
让我们这个这我们基督徒，
让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所有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
这个称为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的一个国家，
让我们在这个用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能够把基督的信仰活现出来，
让我们将基督教的一个的信仰活出来，
让世人再次羡慕基督徒，
让世人再一次羡慕基督徒，
羡慕来教会，
羡慕来到教会，
羡慕来美国，
羡慕来到美国。
真的，如果我们能够活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样。
如果真的活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在四年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做了那个戒毒中心的这个执行干事。
牧师在新加坡的时候呢，他是做了戒毒中心的一个的干事。
我们为了要帮助这些走投无路的人，
去幫助一班走投無路的人，
被打弄，被這個債主甚至威脅到好像要去要去死的人，
被啲債主威脅到甚至可能要去死嘅一班人，
很多人因為這樣死到他們的家庭破裂的人，
佢哋因為咁佢家庭破裂嘅人，
我們整班的基督徒願意付出那個生命的代價，
我哋一班基督徒願意付出生命嘅代價
去幫助他們，
去幫助佢哋。
甚至有一些人都担心我们会被受到这个黑社会这个大龙组织的威胁，
甚至有人担心佢哋会唔会受到黑社会一班嘅坏人去嘅威胁。
那时候我们的口号是，我们就算会，我们也不怕，我们要跟你们一起。
佢哋嘅口号就系话我哋唔怕，就算我哋会，我哋都会跟你一齐。
哇！你知道多少人因为这样而归主？
你知唔知道有几多人因为咁样而归主？
好多人告诉我，哇！你们讲的耶稣，讲的教会啊，讲的基督的爱，哎，是真的。
佢好多人讲到话，你哋所讲嘅耶稣，你讲嘅教会，讲嘅基督教系真嘅。
他们自动来信主。
佢哋自动嚟信主。
很多人不止一个人信主。
唔单止一个人，
整家人都来信主，
系成家人都嚟信主。
所以我从整个经历里面看到，真的，我们如果能够活住神要我们活住的生命，
所以至于呢经经历，我知道，如果我哋活出神所要我哋活出嘅一个嘅生命，
就是神要用来带领人归主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呢个就系神系让人带领主去信主嘅一个嘅步骤。
上帝不是要我们做什么。
上帝不要我们只是说就
他是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活出来，
是将我们的生命活出来，
让人看到主，
让人看到主，
让人来认识主，
让人认识主，
让人自动的来归向主，
让人自动的归向主。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同心祷告，
有一起同心祷告。
主啊，求你施恩怜悯，
主啊，求你赦免我们。
当我们讲这样的道理的时候，
当我们讲这样的道理